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唐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神韵悠悠感世人，1700万人退党，中共气数已尽。萨达姆伏法，沈江大联盟欲审判江泽民。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然后是辽宁营口监狱恶警暴行，剪刀剪掉乳头，廊坊七旬老人受到的迫害，请大法弟子不要集资。本周92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78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主动破除旧势力安排，不再任其安排而沉沦与升旗，把学法修炼放在第一位，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重视发正念解体邪恶，到黑窝附近发正念想到的，向邪恶黑窝集中近距离发正念，从缓刑的出现看大法弟子除恶务尽，也谈求安逸之心。关于帮助病月学员不同认识的问题，给大陆学法小组的建议，为什么而修，就同修关于是否该读文化类书籍的争论想到的，抓紧有限时间救度更多世人，写严正声明绝不是退路，只要信师信法，一定能走过每一关每一难。在接下来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请收听劝三退，要让人体悟到你的慈悲心，加快接过接力棒讲真相。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时事评论，请听浅论利用邪教妨碍法律实施罪之荒谬，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1月5日至1月11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新唐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神韵悠悠感世人，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2007年1月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拉开了巡回演出的序幕，于1月5日至7日移师旧金山，在著名的旧金山歌剧院连演3场，再获成功，约9200位中西方观众欣赏了这场以大型舞蹈及演唱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神韵内涵，同时也了解到了大法真相。一位范太太表示，这是她来北美十几年所看的最好的一场华人演出。斯坦福古典文学系亨特教授说， 今晚的节目就如节目本身的名字 Spectacular 一样，真正是壮观奇丽。音乐如此的优美，让他眼中充满泪水，那些舞者的技艺更是世界一流。亨特表示，节目的音乐创作者用一种高境界的想象力，配合着舞者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表现得那么完美，那么的恰当，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高水准的节目，他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看这节目时让我眼中充满着泪水。许多小朋友表示很喜欢舞龙的表演和大型舞蹈归位。归位讲述的是一位中国的女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被恶警迫害致死，天网恢恢，神目如电，她的生命却得到了升华，去了天国世界，而害人者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一位西方女士表示，是看了这场演出才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而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毅力令人佩服。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舞台总监陈英说，我们是希望用歌声与舞蹈的形式唤起人们的善念，把光明与美好带给世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团在旧金山的演出结束后，前往洛杉矶、多伦多等北美、欧洲、亚洲等28个城市继续演出。
世界各地庆祝1700万人退党，显示中共气数已尽。2007年1月1日，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举办了声援1700万中国人退党元旦大游行。手持写着法轮大法横幅的法轮功学员走在最前头，紧随着是160多人的台湾天国乐团，还有乐声洪亮的天威堂鼓队、乾坤鼓队以及仙女表演，气势非凡。沿途吸引了包括中国大陆游客的中外民众围观，很多人都欣然接过了法轮功学员与退党中心义工派发的真相特刊、九瓶共产党以及表达祝福的纪念品。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与各界民众手持各种横幅、帆旗与标语，有红传法轮大法的美好，有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有声援三退、解体中共、迎接没有共产党的中华新纪元。游行沿着弥敦道与广东道行走，途经九龙区最繁忙的地带，历经2个多小时，抵达尖沙咀码头终点。当时正值游人川流不息，各种鼓乐继续表演了一段时间，场面壮观，不少人摄像或拍摄游行盛况，留作纪念。
截至2007年1月6日，全球退党网站上收集的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是1711万8千人。1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在多伦多市中心唐人街举行庆祝及声援17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一位发言者在集会讲话中说，在被中共搞得天怒人怨的中国大地，唾骂中共已是一大社会现象。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当民的骂，当兵的骂，甚至贪官污吏、大盗小偷都在痛骂他。中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气数已尽。
1月6日中午，在美国芝加哥南华埠广场，九瓶威力、解体中共等各种声援退党的横幅展板林立，退党服务中心和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声援17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游行集会活动。
1月7日下午，马来西亚大纪元及退党服务中心在吉隆坡最热闹繁华的唐人街举办了一场集会和游行，支持和声援17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法轮功学员也参与了游行，他们向吉隆坡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了解了中共残暴本质的民众能够协助早日制止迫害。
1月5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拉开横幅，摆出展板，播放退党歌曲，声援17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并真诚地向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赶快退出中共邪党。
萨达姆伏法，沈江大联盟欲审判江泽民。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于1月1日就伊拉克前独裁者萨塔姆伏法事件发布新年公告，其文如下。2006年12月30日，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的独裁暴君萨达姆被伊拉克法庭判决犯下反人类罪后被处以绞刑。国际社会称这是正义和法律的胜利，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共中央电视台特邀军事评论家张召忠三年多前萨达姆必胜、美军必败的做作断言犹闻在耳，历史却已毫不留情地将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送上了绞刑架。此时此刻，必将与萨达姆一样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反人类罪犯江泽民，定然正在恐惧之中站立。伊拉克法庭因萨达姆1982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而判决萨达姆死刑。较之萨达姆，江泽民所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为灭绝对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发动了迄今已持续七年多的针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镇压手段之残酷，法轮功学员遭遇之惨烈，均闻所未闻。镇压中已能被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已高达3000多例，直接受害者包括超过1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朋友。实质上，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善良人们都因这场镇压受到了江泽民和中共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2006年3月，中共大面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将信仰迫害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已将反人类罪行发挥到新的极致。比肉体摧残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为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用其劫持的国家权力将整个中国社会拖入迫害善良之中，在让全民都犯下原罪的同时，更用极其败坏的腐化物欲断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甚至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大企业也在中共的利益收买范围之内。随着退党浪潮的继续高涨，中共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审判江泽民的条件日益成熟。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将继续与国际正义力量合作，以最终实现本联盟的宗旨，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随着萨达姆的伏法，江泽民必遭天谴，其接受法律正义审判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目前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还十分猖獗，已有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至全身瘫痪，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特别残忍，在此建议辽宁省大法弟子发正念，彻底解体此黑窝，望同修高度重视此事，彻底解体迫害。
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主要集中在四六监区，监狱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有毒打、禁食、夏天暴晒、冬天冷冻，不准大法弟子说话，说话一旦被发现就是一顿暴打。每位大法弟子身边都有一名包家，睡觉、吃饭、喝水、上厕所都跟着，总不离身。有时几天不让大法弟子吃饭，三伏天让大法弟子在球场站立曝晒，不准移动，不准喝水。2006年12月4日，恶警何某、周黎平伙同几个流氓罪犯等对60多岁的大法弟子张连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他们将张连清老人的头部、脸部往墙上猛撞，立刻血流满面，胸前衣服被鲜血浸透，然后猛踢老人的大腿、胯骨，致使老人不能站立。在此过程中，张连清几次用手抠着墙想站起来， 结果还是倒下去了。就这样，恶警还不罢休，又伙同几个流氓将老人的棉衣脱去。等大家第二天看见他时，仍是一身单衣，靠墙坐着，无法站立。该监狱在山上，白天气温只有几度，夜晚在零度以下。据了解，目前还有大法弟子在绝食。
武汉大法弟子周建刚因坚持反迫害讲真相，被非法判刑十年，关押在湖北秦断口监狱已有五年之久。自2006年11月2日被送回秦断口监狱后，周建刚已被迫害成高位截瘫，除眼睛和嘴能动以外，其他肢体部位完全不能动。现在周建刚被秦断口监狱单独关押，恶警不让他的妻子和亲人探视接触，并说谎骗周建刚的家人。2007年新年初，邪恶还给周建刚录了像，企图制造假象，掩盖迫害事实。周建刚被迫害成高位截瘫一案，使人很容易联想到2001年4月6日被迫害致死的武汉大法弟子彭敏。为免周建刚再次遭遇彭敏的惨烈迫害，武汉大法弟子紧急呼吁全球营救，希望海外个人权组织积极提供实质的营救措施，使周建刚早日获得自由和治疗。
辽宁营口监狱恶警暴行，剪刀剪掉乳头。邪恶之首罗干周永康近日到达辽宁，密谋对大法弟子进行新一轮的迫害。沈阳监狱城、马三家教养院、沈新教养院对大法弟子的酷刑迫害逐步升级，也波及了鞍山、营口等地的监狱。最近，营口监狱不仅用惯用的手段残酷迫害大法弟子，诸如电棍、关小号、剥夺睡眠、吊刑、昼夜站立、唆使普通犯毒打等等，还发明了新的刑法。某大法弟子在营口监狱恶警多次重刑仍坚持正念正行后，营口监狱恶警竟用剪刀剪掉大法弟子两个乳头，并多次强行大劈胯，几乎致残。
廊坊七旬老人受到的迫害。河北省廊坊七旬老人史志敏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多次遭受恶党迫害。去年2月5日，史志敏去看朋友王少秋，无故被抓到公安局，被恶警打骂、开水泼，然后送廊坊看守所。老人绝食抗议，生命出现危险，恶警不得不在迫害了老人将近十天后送其回家。可是19日上午8点，警察又突然闯入家中抓人，当时老人还未起，老人坚持不从，僵持到晚上，恶警强行把只穿着一条短裤的老人抬走。24日，史志敏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闯出魔窟，可是不几天，其新婚的女儿史东燕及丈夫都被抓。四月初，老伴儿和女儿丈夫的父亲先后被关到转化班当人质，恶警还美其名曰是救人。老人就是因为信仰法轮功做好人，全家被关押，亲朋都遭受痛苦。这就是中共邪教一再标榜的最大限度代表人民利益、人权最好时期的一个例证。史志敏是50年代大学生，家人在历史上有为邪党流血负伤的，有坐牢丧命的，几十年来一直是公认的德高望重、有很大贡献的优秀老干部、高级政工师。多年来，史志敏曾为邪党吃苦卖命，累坏了身体，身患多种病，面临死亡。其党领导也曾在多种场合中说，要照顾好这位老前辈，让其度好晚年。史志敏后来修炼法轮功，刚一开始便各种严重疾病不翼而飞，精神身体一直很好，自认为修炼后是一生中身体最好、最轻松愉快的时期。可是邪党却因此20余次关押、劳教、判刑，多次抄家，无数次干扰、恐吓、威胁家人亲朋，给许多人造成痛苦，难以承受。而且从2001年至今不给退休金，经多次要，至今一分钱不给，还扣老伴儿部分收入，抢走家中钱财。五年来，老两口靠老伴儿每月400多元维持生活。可见共产邪党从来就是说一套做的另一套，阳奉阴违。
请大法弟子不要集资。据悉，近日有同修在学法组提出说，新年要到了，给生活困难的同修集资。这里谈一下对此做法的认识。我们学法这么长时间了，师父在这方面一再告诫我们，大法弟子不存钱、不存物、不搞集资， 这是我们法轮大法修炼的原则，绝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希望有这个想法的同修多学法。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得很多了，同时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够给组织集资的人提供市场，共同抵制违背大法的行为。以法为师，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助师正法，加紧救人。同修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在同修处于紧急和困难时，作为个人行为给予财务上的帮助也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在大法弟子中集资。即使作为个人行为的帮助，也要防止形成长期的供养。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都有师父法身安排，我们切不可因为人情的执着而干扰师父的安排。
念大法好，小伙子遇矿难脱险。在吉林省靖宇县的一个小镇住着一个小伙子，在靖宇县煤矿下煤窑，大家知道这个活很危险，特别是这几年煤矿不断出现灾祸，人员伤亡很多。这个小伙子的父母都是练法轮功的，平时经常教导孩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告诉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逢凶化吉。小伙子对父母的话铭记在心。有一天小伙子下煤窑的时候，突然井下坍塌，顿时一块大石头从头顶上掉下来砸在他身上。四名矿工一看他这种情况，以为他必死无疑。因为前几天已有一个人因为有一块小石头坠落砸在头部当场死亡。此时小伙子头上全是被坠落的石头砸起的一个个大包，身上被大石头压着。这时只听小伙子说，快拉我出去。他没有死，真是出乎大家意料。四名矿工马上上来掀石头，可是没掀动，又喊了两名矿工，一共六人才把石头掀动，把人拽出来。事后听小伙子说，当时我被石头砸得喘不过气来，腰部疼痛难忍，几乎无法承受，我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顿时感到身体疼痛减轻，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大伙听了也称神奇。
公安领导保留一师恩。东北某县一位公安领导没收了一本大法弟子看的一师恩，该领导拿回家后自己看了一部分，第二天找到大法弟子说，这本书呢，我也不问你是哪来的了，但也不给你了，我留着。是啊，看一看大法学员对师父的回忆，真正的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吧。
本周92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21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7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2007年的第一天早上9时，南美秘鲁首都利马唐人街中心的贾邦街迎来一群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向前来喝早茶会友的中国人道一声中文新年快乐，送上作为新年珍贵礼物的酒瓶共产党。收到酒瓶的中国人被西人学员真诚友善的举止所感动，情不自禁地向学员道谢。学员们轮换举着中文天灭中共退党自救，中共不是中国，爱国不是爱邪党的横幅。到12点，带去的400份酒瓶全部发完了。有的华人出生在本地，只会西班牙语，他们非常希望得到西文版的酒瓶共产党。学员热情地告诉他们，每逢星期五的下午可以到附近的意大利广场索取和购买。
1月6日上午，来自俄罗斯各地和乌克兰、捷克、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市区的两个地点举行了集会，揭露中共七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法西斯暴行。学员们向路人派发了很多真相资料， 深受共产邪党之害的俄罗斯人非常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很多民众不但接受了真相资料，还向学员了解详细情况。
1月6日中午，澳大利亚福大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举办了新年聚会，来自牛省主流社会的调查团成员及其朋友，包括神父、律师、政府官员、侨界领袖、作家、知名电台主持人、媒体记者等近40人在一起座谈，回顾了澳洲福大陆真相调查团成立的由来及其进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始末，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出台及其社会反响，来宾们还就如何在新的一年拓展调查团的工作进行实质性的探讨，达成初步构想，并由两名市议员当场加入调查团。
2006年12月31日，日本九州地区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驻福冈中领馆前，以烛光守夜发正念的形式，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醒目的横幅，吸引了来往的车辆和路人。
在圣诞节和2007年新年之间的假期中，匈牙利法轮大法学员在布达佩斯的布拉哈鲁扎广场举行活动，他们竖起信息展板和横幅，派发传单，轮流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征集反迫害请愿签名，以唤起人们对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关注。
德国布莱梅日报报道，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利用图片和真人模拟酷刑表演，揭露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报道说，柏林外交部证实，这些人权人士对中共政权人权方面的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造假宣传。总理府的发言人回答报社的询问时说，中共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早已被确认，中共政府官员声称这些人是同意的。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主动破除旧势力安排，不再任其安排而沉沦与升起。通过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大法学员身上的事，使我想到我们只要学好法，才能主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而不再随着旧势力安排的盘起伏，转到沉沦的地方就沉沦，转到精进的地方才精进，我们应该随时在法中精进。大法学员甲是92年得法的一位老学员，迫害前修炼得很精进，原本一身病都不翼而飞，迫害开始后心情很沉重，在邪恶连续的骚扰中，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状，而且一直折磨着他，严重时几乎不能学法练功，更谈不上其他两件事，一直到2006年不得不接受了一次手术，而这次手术却成了他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99年720开始到他手术前，他好像一直被旧势力安排着，很难突破，自己怕心和情非常严重，心总是被吓得紧缩一团，怎么也放不开，别的弟子和他切磋，帮他发正念，教他分清害怕的不是自己，身体上的难是迫害，不是宵夜。就这样五年的时间当中，时好时坏地坚持着，他的脑子就像是被封住了一样，师父的讲法一篇不落的都在看，明慧周刊也每期都看，但就是不能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磨难中解脱出来，身体上的迫害就越发严重，周围的大法弟子认为我们是随师正法和救度众生来的，不是来承受迫害来的，不管我们还有多少没去掉的人心，旧势力也不能插手迫害，在救度众生的时候怎么能失去人身，何况家里还有常人，会怎么看待，应该否定他，
实在不行就先上医院吧。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感觉有时很难分清什么情况是邪恶的迫害，什么情况属于自己应该过的关。同修们的理解是，虽然正法时期情况确实有些复杂，因为邪恶因素会干扰，但通过学法还是分得清的。业力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凡是长期不去或很严重的都是邪恶的迫害。因此大家认为首先应该发正念，否定和排斥一切旧势力的干扰，就要师父的安排，只要是师父的安排，我们通过修自己都能过得去。在医院救治期间，周围的大法弟子鼓励他，要他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明确地告诉他们，有了人身才能完成大法弟子下来的使命。我要人身，如果我过去签过什么约，一律作废。师父，我只要您的安排，请师父加持，请师父为我做主。他也终于悟到了这一点，这样在医院做手术之前，他真正的放下了执着，并做出了明确的表态，要什么不要什么，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之后内心非常坦然平静，什么都放下了。手术期间，周围的大法弟子高密度地为他发正念，手术很顺利。术后在师父的安排下，他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渐渐的他又找回了720以前的感觉，正念越来越强了。因心中感受到了师父的呵护，紧缩的心也放开了。另一件事是，大法学员乙1998年得法，得法后不久就开始了迫害。他内心知道大法好，总为大法鸣冤，但迫于巨大的压力和周围环境的改变，他停止了学法练功，但心里一直认为师父好，大法好。学员乙原本有一个虽不富裕但很温馨的家，她和丈夫感情一直很好，但突然在2001年发现她丈夫在外打工期间有了外遇，后来情况越演越烈，要和她离婚，而只认同居者为妻。这位学员就这样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整天在泪水中度日，还要独自艰难地抚养两个孩子。就这样一耽搁就是5年过去了。旧势力对她的安排使她在5年的时间里都没能放下情，最后师父把她安排到能接触更多同修的环境，并参加了学法小组，开始了精进的修炼。经过切磋，她终于明白了自己5年中的磨难是为什么，他坚定地要把这顽固的情去掉，可是他总是感觉心里有东西堵着去不掉。他求师父，师父，我从此以后一定要精进，求师父帮我把他从我心里彻底挖出去吧，我一定对得起师父。他说到做到，堵在心里的东西真的没有了。以前他从不重视发正念，现在除了4个整点之外还多加了好几次。为了保证晚上12点的发正念，他不睡觉，一直学法，等到发完正念再睡，第二天4点多就起床练功。从以上两位同修近5年的情况中，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以前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讲法中讲过，我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思想变异的人自己觉察不到，是因为人的本质都发生了变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修炼形式，你都只能改变他意识到的，却改变不了他本质上的变异。所以通过这1年多来，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怎么严酷，都改变不了学员的根本问题，最后都没达到目的。任何生命，别说人，再高的生命，只要它是宇宙中的生命，我在正法中都能从本质上，生命的本源上，构成它生命的一切因素上，把它纠正过来，去掉不纯，改变过来。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在这两位大法学员身上明显地见证了师父讲的这段法。如果同修能早些意识清醒地主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就不会在那个旧势力的安排中耽搁5年，就能更早地开始按照师父的安排在正法中精进。另外我还有一点感悟是，如果你在修炼中有无能为力的感觉时，一定记住求师父，只要坚信师父，才能去掉执着组成的花岗岩。要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不容易，但意识上坚定的明确的否定它，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就能更好的精进实修，直至圆满。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学法修炼放在第一位。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一再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并在去年洛杉矶市讲法的最后说，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现在正法弘誓越来越到最后了，可我们有些个别同修还是重视不起来。有位同修甲60多岁了，原来也不识字，当时由于身体及其他多种原因走入大法后，使自己一切都改变了，现在也都能看转法轮和大法资料了。随着身体的健康，感到人年轻了许多，整天干活也不觉得累。但是他没有悟到，大法给了自己一个好的身体，并不是为了用在常人中来执着常人的事或美好的生活而拼命奋发地创造财富，从而松懈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有个儿子，家里开了一个炸油房，他就成了儿子的得力帮手，里里外外的都要操心，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来到一个同修家销货，同修看到他的气色不太好，就劝他说，你这样忙出忙进，怎么搞得过来呢？哪有时间学法呢？修炼应是第一位呀。他说，没事儿，我觉得自己很有劲儿，没问题。过后不久，今年9月的一天，县里来了一帮恶警，驾着车来到他们村，来抄大法弟子的家。由于大家都事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其他同修都做得很好，恶警什么都没抄到，可是他却因只顾整天忙于做事，把这个事忘到九霄云外，结果让恶警把一本转法轮和一些资料、录音机、练功带等抄去了。可他也没善意地向他们讲真相，只是不停地大骂邪恶，结果被恶警要拖上车带走。后来还是围观的村民们出面说，他几个儿子都当过兵，为国出过力，他这么大年纪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再说他又不是做坏人，学法轮功也是做好人嘛，他后来才没被带走。有一个木材老板在他们村的山上搞木材加工，砍掉的柴不要钱，让大家去捡，村民都去背。他为了替儿子节省点开支，每天也一大早就上山去背柴，一天要背好几次。一天，家里一个新塑料油桶装的一满桶菜油，等他上山背柴回来，发现全漏完了，一滴都不剩。怎么一个新桶会漏呢？算起来20斤油也要100来块钱，这要背多少柴呀？不是白忙了吗？其实就是告诉你有漏了吗？整天不学法，也没做好3件事，可是他还不悟。10月初的一天，他一大早又上山背柴去了。当他同一些人正坐在锯木料的空瓶上，也正给大家讲着真相，还准备发给大家护身符，这时突然从山顶滑下一根杉树条来，山上砍树人往下大喊，可是锯木机响声太大，听不见。这时树干就从他的侧面斜穿过来，擦着肚皮穿过，把肚皮扯翻一大块，肚板油都翻出来了，就差点没把肠子带出来。这时他一边大叫，师傅救命啊，弟子还要救人呢，一边顺手一抹，还把沾着树皮灰的肚皮一下扶了起来，用手捂着。不过他也不觉得怎么痛。这时旁边的人都吓呆了，他说不要紧，我自己可以走。后来他儿子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把他肚皮重新翻开，洗净后缝了28针，可他一直不觉得怎么痛，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了。在医院里，同修去看他，他还沾沾自喜，说还消了业了，又还了一个命了等等。当同修与他切磋，给他指出，你这是在消业吗？过来一段你一连串的出事，你怎么还不悟呢？你为什么就不向内好好找一找呢？从你家被恶警抄东西开始，不久一桶油漏了个干干净净，不是师傅在点化你有漏吗？你还是不学法，不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还是只顾拼命地干常人中的事， 以致造成这么大的事故出现。那一树干划来，那么多常人，为什么就单单的对着你来呢？这是巧合吗？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还不把你穿个透吗？到现在你怎么还在说是宵夜呢？你也是十多年的老弟子了，从切尔林以后，现在是正法时期了，师父都不给弟子加难了，哪里还有什么过多的业力吗？正因为你平时不学法，才会误偏，以致让旧势力一次又一次地钻了空子，不但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磨难，尤其给大法带来了负面影响。别人会说，在现场这么多常人都不怎么着，你还说是大法弟子呢。这时他才承认自己平时确实不学法，对法理不清楚。二，在另一个村有个同修乙，也是60多岁了，妻子去世了，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守着一个孙子在家，经营着一家人的田地，还养了一头猪，整天也是从早忙到晚。在农村生长的人闲不住，里里外外忙忙碌碌的。一次在街上同修见到他，也是看到他脸色不大对劲儿，就问了他一些情况，知道他学法少，只局于多干活，就对他说，农村的活是干不完的，够吃够用就可以了，你一个人在家做那么多的事怎么行呢？哪有时间学法练功呢？他说，不要紧，我浑身很有劲儿啊。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上街了，大家都念着他，因为他那里就他一个大法弟子，所以过一段时间还没见到他上街来，就去了两个同修到他家，一进门看到他趴在家中，一问知道他发生病业了，从前有过的病都出现了，什么肺结核等等，他自己也是认为是宵夜。这时大家马上就发正念，并同他切磋指出，你不要看你前段多有劲儿啊，就看你把劲儿往哪里使，你不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不在最好三件事上使劲儿，光只想多干些活，多有点收入能行吗？通过与同修的切磋，他自己认识到了，从那以后把做事心放下了，明确了学好法的重要。两天时间，一切不好的状态都没有了。过后自己还配了个 MP3，帮助自己学法练功。从以上几件事例，使我们看到一个修炼人有了一个好的身体，一定要用在修炼上，用在做好三件事上。在农村中的同修，也不要因为农活多就忽视了学法和做好三件事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重视发正念，解体邪恶。自从师父2006年10月24日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以来，大陆许多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在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在法上进行交流，曝光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监狱等邪恶的黑窝，一起发正念，解体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这里说明的是发正念的要领并没有改变，还按明慧网以前发表的要领去做。各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明确，在发正念时加入解体各地区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洗脑班等邪恶黑窝的意念，这样大法弟子的功能就知道去做应该做的事。另外，各地大法弟子还应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灵活智慧地掌握时机，对这些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的黑窝。另外，请同修重视发正念的质量，头脑要清醒理智，不要迷糊过去了，把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神圣的事变成了走形式，要正念足，正念强，才能彻底解体一切邪恶，营救出被邪恶迫害的大法弟子。建议目前仍未对发正念没有足够重视的部分地区的大法同修，能认真学法，从法理上提高认识，不等不靠，在这无比珍贵的正法机缘中走好自己助师正法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进的文章，到黑窝附近发正念想到的。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尤其是在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经文后，我更是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经常到黑窝附近发正念，现将最近的一些体悟与同修交流。法理上清晰是发好正念的基础。以前我在发正念前的默念中，总是把清除念成铲除，忘记念解体一切四个字，感到正念发出后飘飘渺渺而不集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如听说邪恶要如何干坏事了，楼附近有警车可疑人员走动等，就将发正念锁定这些目标，而影响了整体除恶。通过分析，原因是疑心重而导致自心生魔的假象在阻碍着发正念的效果。一有风吹草动，第一念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使发正念成了自保的原因，这怎么能达到标准呢？还有就是私心，造成以我为主，而不是无私无我。再有就是慈悲心不足，执着正法时间，对迫害大法的邪恶恨之入骨，因而总把清除念成铲除。所有这些都是旧宇宙因素及变异观念在自身的反应，是必须修去的。反复通读师父的讲法，法理清晰起来，目前所有干扰正法的生命及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剩余的极少数被不断地往一起赶，集中在黑窝内，而师父让弟子解体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论是另外空间的还是我们空间的，连其邪恶形式一起清除，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按师父讲的法去做就是最好，无论你理解还是不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出的佛法神通制约于各个空间，威力无穷，只有我们放不下的自私、害怕、不坚信、疑虑等人心，才能阻碍发正念的威力和除恶的效果。悟到这些后，每次发正念，无论在家里、在黑窝附近，都能很快入境，而且越发越想发，只感到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发正念是责任，不是任务，要持之以恒。发好正念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做好是威德，做不好是损失，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任务，更不能敷衍了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自己也有松懈忙于各种事而不发正念的时候，最主要是求安逸心的干扰。每当这时，必须有强大的正念，也就是主意识要强，要有强大的毅力。可话是这样说，真的那么强也就不会求安逸了。想到同修的承受也有自己的原因，每次内心都感到沉甸甸的。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是我在被邪恶迫害关押，想让同修做什么？更何况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每当这时就会努力做好，无论是环境紧张还是相对宽松，越宽松考验也更严肃，要求就越高。积极主动发正念，为减少损失，为更好的救度众生，在发正念的过程中，除参加全球及本地区的发正念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发正念，如到政府机关办事时，在政府内发正念，在经过各级公安局、610派出所等地所在地时，近距离发正念。为了减少损失，为更好的救度众生，在发正念的过程中，除参加全球及本地区的发正念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发正念，如到政府机关办事时，在政府内发正念，在经过各级公安局、610派出所等所在地时，近距离发正念。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师父总是安排机缘，几乎每月都有去这些地方的机会。另外，在平时走路、坐车、发资料的过程中，一边发正念，一边做事。在出差的路上更是连续七八个小时发正念不止。在节假日休息时，除计划讲真相外，到平时没有机会去的黑窝附近发正念，解体那里的邪恶。无论是酷暑阴雨还是大雪寒冬，尤其是在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之后，将每月去一次黑窝改为有时间就去，直到其彻底解体，同时将每次集体同时发正念的时间延长到30分钟以上，以保证质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邪恶黑窝集中近距离发正念。学了师父彻底解体邪恶心经文后，通过不同方式的交流，同修们都意识到这是正法中的又一新的历程，是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的又一使命，又一次机会，我们应立即行动，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六周前，不约而同，大法弟子们已经自觉地陆陆续续开始了激励式的集中近距离对我是最邪恶的黑窝发出强大正念，有的就近在家以学法小组为单位，有事的办事，没事的就一起正点发正念学法，远处的同修定期定时到黑窝附近更近距离的发正念，参加的人数日渐增多，有乘车的、骑车的、步行的，接连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三三两两，前前后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其实不认识的也认识，我们是同修一步法，同存一个念，同做一件事，此时此处相聚，心照不宣，大道无形又整体。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有四位同修参与，当天就有同修看到了另外空间除恶的景象，邪恶黑窝的上空灰暗，阴气蒙蒙，一时间像山一样高大的四位大神仙出现在面前，光芒四射，金光闪闪，白色蓝色的大光束威力无比，该同修也看到自己打出的功也很强大，奇射妖穴，很多邪魔烂鬼形体怪异，丑陋无比，哇哇乱叫，从地上往下乱蹦乱窜，乱成一团，渐渐邪气减弱，范围缩小，缩成像饭盒一样大小，最后行消寂灭。同时在场的另一位闭着修的同修天目中也看到了从自己身上发出了红色的光束，强大的能量包容全身，和在家发正念时的感觉大不一样。还有一位同修第一次近距离发正念时，眼前出现许多法轮飞快旋转，也有位同修在家集体发正念时，天目看到大魔头轰然倒下，灰飞烟灭。就是看不见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感到体内的能量大于往常，交流中大家都悟到，这些都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使我们增加信心，在活动中要做好，要提高。有的同修平时有怕心，通过参加活动和交流，怕心去掉很多，在警车、警察、便衣出出进进的环境中也能做到堂堂正正，不紧张不害怕。有位老同修除了近距离发正念，有机会就讲真相，有时直接走入黑窝，对邪恶面对面讲真相，做到心纯念正，效果很好，明显感到黑窝内的邪气大减。还有的同修一直坚持行脚，来回走四个多小时，坚信大法弟子走到哪里，哪里的邪恶就灭。如师父所说，历经万般苦，两脚踏千魔，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有位同修修炼前曾经做过心脏大手术，也和大家一样，有时也坚持行脚，感觉很好。另一位同修不但自己精进，还带领新同修做好三件事，也一次不落地参加此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也有不足的地方，也有干扰，身体上的、心性上的都有，但对真修弟子什么也不是，都能在正念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排除干扰，得到提高和升华。有一老同修在决定参加活动的前一天突然头晕恶心，全身发冷，疼痛的难以支持，他知道这是干扰，马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谁敢拦我？心一正，决心往外走，一出门啥事都没有了，而且越走越舒服越轻松，简直就像飘飞，真切地体验到了融在法中的美妙，止不住的泪水，感谢师父的加持。在交流中有同修说，回顾修炼的路，凡是没做好的，留下遗憾的，都是因为没学好法，没能及时做好，才使迫害持续到今天。面对高墙，感慨万千，想到同修的磨难，师父的艰辛，会暗自流泪。这次一定好好做，发好正念。 在活动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一言难尽，但更多的是不足和愧疚。我知道法学不好就做不好，只有学好法，同化法在整体中共同提高，才能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帮助病业学员不同认识的问题。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深入，许多地区都有个别学员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病业状态，有的甚至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牵扯家人很多精力，也影响了很多周围同修。是否帮助这些在困境中的同修或者昔日同修，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都是旧势力安排的，要破除。有的认为这是他们自己不精进造成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些学员身上花费太多精力，因为现在时间紧迫，有更多的世人还有狱中的同修在等待着我们去营救。我的理解是，无论出现病业的学员是因为什么原因促成的，我们都应该在不影响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不带人情，不存人心，理智清醒地在法上帮助学员，这也是我们整体修炼的一部分。但前提是我们整体上一定要坚持做好三件事，否则出现病业的学员反而会被邪恶用来作为干扰我们的工具。在帮助病业学员中要注意把握好几点。一是宽容地对待学员，不责备，不埋怨，不气馁。因为我们发现，当得知学员出现病业状态的时候，不少同修首先是责备一通，找出学员的一大堆问题，开始埋怨，怨学员平时不精进，叫邪恶钻了空子，并对长期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消极气馁情绪。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与身处病业状态的学员在法上交流，鼓励学员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时刻用正念加持同修。二是吸取教训，查找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中还存在哪些心性问题和在法理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及时与同修交流提高上来。三是从正法的基点清晰认识出现病业的问题的背后深层因素，识破邪恶旧势力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实质伎俩和险恶用心，清除间隔大法弟子的一切阴谋诡计。不管病业学员自身的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是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站在法上认识法，不